夏明教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强调，北京在南中国海气势汹汹地扩展军事存在，一方面在人造岛礁上建立多个军事设施，另一方面对越南和其他周边国家声称拥有主权的其他岛礁也自称拥有主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哈里斯此次亚太之行的目的是在该地区制造楔子，遏制中国。这不会奏效，因为北京是东盟国家的重大关切问题上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抗击新冠以及疫苗供应和经济复苏。你的看法？
是，其实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那么在东盟呢，那么尽管是中国努力是想把东盟拉成自己最那个就是紧密的合作伙伴，但是涉及到南中国海，那么有切实的利益冲突，而美国呢，它作为一个就是第三方了，其实对美国来说，它维护的是一种开放的航道，开放的公海，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它是更多的站在一种第三方的角度。我或者说从国际各国利益的角度，所以美国呢应该说有一种比较超然的地位。那么所以美国呢现在进入到这个就是东南亚地区，因为东南亚地区每个国家基本上是面对着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单立的一个国家是无法去那个应付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美国呢哈里斯的副总统的东盟之行呢，那其实不仅是给越南或者是新加坡了，那么这些国家呢某一种那个支持，同时呢，其实也是对东盟的某一种就是他们的集体行动的一种支持，也就是希望东盟国家呢不要在中国这个就是目前的也就是它九段线的扩张上面呢，完全被这种霸凌的作风呢所吓到，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呢，那么当然是给那些有利益攸关的国家，而且他们呢是单一无力那个来应对中国的国家，那么进行某种支持，那么中国政府说的也是对的，确实是针对中国的。
那么，《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在阿富汗的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东南亚之行也是为了反击中国散布的“美国靠不住”的论调，并且试图强化呢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这个形象。在东盟国家当中呢，美国和中国谁更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呢？你的看法？
中国呢，你可以看到了，它基本上呢是一个了，就是目前来看，基本上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外交，所以呢，其实完全是为它的利益，包括那个在东盟了，那么在"一带一路"那个海上的线路也经过东盟了，那么都是为了中国的自身的，那么它的一种就是国家利益了，而且这个国家利益其实跟党国绑架得很紧，所以为了它执政党的利益了，那么许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那么不具有就是正常的这种价值观了，这种自由民主或者多元或者市场经济，那么像。相反，美国这个国家，尽管呢，拜登呢也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一些色彩，但是更多的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家呢，当然他也会就是追求就是美国的那个现实的这种利益，但是你会发现呢，美国的外交政策呢还经常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说尤其是对那个各国了，对世界的秩序了，那么对这个世界目前的这个开放的环境呢，和平的环境的维护了。那我认为美国呢，那么它在这个世界这个投入呢是要多得多，也就是说大家说的美国的这种就是超强的这个霸权的那么这个地位了，那么它对这个公共的产品，也就是世界和平呢，那么它的那个付出要多得多，所以中国呢成为就是过去40年一直成为美国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得力者，但是中国呢又在那个挖墙脚，又在对美国背后的捅刀子了。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出到底谁那么是世界这个就是秩序的真正的那个维护者了？那么谁呢是在那个世界各国了？那么为了维护一些就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的这些秩序和法则了，那么投入更多。那我觉得这个全世界呢都是非常清楚。那么尤其是哈里斯副总统访问越南，因为越南跟美国这么那个越战的这个纠缠，那么这个打的那个就是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话呢，那么越南呢跟美国改进政策了，那么这里面就很清楚，那么越南的实际行动，那么就像那个东盟国家也展示到底我们在跟中国和跟美国的那个各种三角的交往过程中，到底哪个国家最终会有利于我们的长远的国家的那个利益和那个和平发展。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那么越南呢是投了一个非常那个清晰的票。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中国呢当然是会在诋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尤其东南亚的政策。 那么也在诋毁那个哈里斯副总统的这个就是新加坡跟越南之行。但其实呢，他这些诋毁呢，一方面呢就是表现出美国呢现在已经呢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敌人，明确的敌人。那么所以当中国把美国呢作为明确的敌人，其实中国呢在几年以前呢就已经把美日轴心呢作为他的最大的敌人。那么我相信呢，就中国的外交呢与美国对抗了，与西方盟国对抗了，那么又走上了一个新的一个就是高度。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另外呢，中国呢那个低估了就是哈里斯副总统的他的重要性，因为他作为美国现在唯一的一个在总统副总统这个级别，那么真正的具有亚洲血统的，那么是亚洲人的那个血统了，那么能够访问就是印太地区了，那我觉得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因为如果你看他选择两个国家。新加坡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印度人口，那么而新加坡的这个印度人口呢，那么跟印度呢又联系得非常紧密，所以当哈里斯作为一个印度后裔，那么他在那个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那么这张牌呢，我认为是非常具有价值的。那么另外你也可以看到越南人在美国的崛起，过去因为越南跟美国的各种就是复杂的关系，有许多人很喜欢美国，那么当然共产主义国家的话，有很多又很憎恨美国，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到越南跟美国的关系那个连得非常紧，其中大量的是由那个越那个就是裔的这个美国人呢把他们拉得很紧，而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本土呢成功的这些那个越南的这个女性呢，那么其实在美国亚裔团体中的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当哈里斯呢作为一个女性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又有亚裔背景呢去越南访问呢，我觉得这张牌呢是非常具有魅力的。那么再说，就说中国政府不断的诋毁哈里斯，说他没有经验，没有重要价值，没有意义。请问一下，一个80岁高龄的总统，他的副总统在海外频繁的访问呢，他难道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作用吗？那么另外的话，哈里斯他作为一个外交世家出身的这么一个政客，他的外公就是美国的，就是印度的那个外交官。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在印度这个世家成长，那么在加利福尼亚呢，那么成长了，那么在旧金山政治上那个发迹了，那么成为美国的参议员，那么担任重要的司法委员会和就是情报委员会的这些那个成员呢，那么所以呢，他对美国的外交应该说是非常具有就是理解的，而且他对亚洲呢，那么具有就是特别的关注的，那么所以我认为哈里斯副总统他在亚洲的访问呢，不仅是要让亚洲相信的就美国非常关注这个地区，美国呢给他们呢就有密切接触，所以这个国家都有一个管道。那么如果拜登呢一个精力不济的话呢，这边副总统呢，那么有各种管道，那么同时呢，我相信就是说对美国的长远的战略来说了，有哈里斯这个新生代，那么这样到那个亚洲了，那么建立各种关系了，我觉得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那么有评论认为呢，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已经将应对中国的影响力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那么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团队在南中国海以及印太战略方面有哪些不同？
是，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的目前的一些外交政策了，其实跟共和党了有许多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把就是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认定为就是那个是川普的这个政策，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呢跟他的外交国安团队了，那么也有各种的分歧。但是呢，川普的外交国安团队了，那么其实在把川普了推向他们那个就是想看到的方向，也就是说，对中国了又更加强硬。在这种问题上呢，其实川普了跟外交团队了和国安团队了和军方了还是有一些分歧的。所以今天呢，就说拜登他的许多做法，其实得到了美国的军方、国安和外交团队了，那么某一种共识。所以我认为，就是今天的拜登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并不具有强烈的拜登的个人的色彩，也不是说那个继承了那个川普的，也不是说把川普的推翻了。那你可以看到，在过去20多年，那么美国呢，逐渐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那么形成了一种某一种共识。所以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之所以那么现在它会有力量，而且会比较稳健呢，就在于这种共识呢，这种就是永久不变的这个文官呢，那个职业的这些军人呢和那个就是情治人员呢，那么他们形成的共识，这种稳定性呢，我觉得让美国的今天的对华政策和它对华政策转变呢，我觉得具有那个长期的意义和长期的价值。
那么由于这个阿富汗局势的变化呢，北京呢煽动美国承诺不可靠的论调，认为呢，美国也会像放弃阿富汗一样放弃台湾，放弃对台湾的保卫。你的看法？
这个完全是一个就是天方夜谭呢。为什么说这是天方夜谭呢？因为首先美国 那么进入到阿富汗，他的战略目标主要是摧毁基地组织。那么所以对美国来说，塔勒班呢，它作为一种国内的一种激进主义的力量，原教旨主义，它并没有对美国的就是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的那个就是世界贸易大厦不是由塔勒班去炸的。那么世界贸易大厦是比拉丁那个和他的就是基地组织去炸的。所以美国呢那个出兵阿富汗呢并不是完全是冲着就是塔勒班去的。那么当然塔勒班因为他庇护了就是比拉丁这个组织，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安全感。而这个庇护本身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比拉丁在阿富汗的出现是远早于那个就是塔勒班运动的兴起的。因为比拉丁在阿富汗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抗击苏联，那么那个时候出现的。而那个就是塔勒班的兴起是在苏联那个撤退以后，阿富汗陷入混乱以后才兴起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出兵是那个针对基地组织。那么美国一旦把比拉丁那个佐拉那个最后那个就是杀死抛尸那个入海，把他的儿子也杀了，把他的就是周边的第二那个位的那个就是基地的领导人军事领导人那么也都那个杀了，把他的组织体系破坏，那我认为美国呢就已经完成了他的战略的目标。那么同时呢，美国顺手呢把塔勒班呢给就是那个摧毁，然后帮助那个阿富汗呢能够建造一个新的一个更世俗化的更现代的一个国家。那我认为美国已经达到了他的就是战略目的，同时美国呢也重申了他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说如果你们那个国际恐怖组织要跑到我们美国本土来那个伤害我们的平民，我们愿意付出那个死亡于这个平民的高一倍的代价，也就是我们军人，我们愿意付出5000多的军人的死亡来就是报这个仇。那么我觉得这个目的呢也已经达到了，让世界的恐怖组织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对美国呢你不要去惹他，因为你去打了他的平民的话呢，他愿意以一倍的这个就是士兵的死亡来那个就是复仇。因为对美国来说，平民是不能死的，但是士兵呢，那么是准备好作战保护平民，他们是准备好去那个死亡的。那所以我觉得这种讯息呢传递出去是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塔勒班现在他第二次那个出场，他就对美国呢就会非常小心谨慎，包括美国现在在那个撤人的过程中呢，塔勒班呢也都非常的谨慎合作，因为他知道第一次他激怒了美国，那让他呢就是遭受灭顶之灾。那么现在呢，他并不想那个激怒美国。当然，中国呢，那么也在说，就说好像塔勒班呢，那么是美国完全失去了。其实美国在那边留下了很多的种子。那么阿富汗人民呢，他们现在有他们有自己的那个通过自己政治的内部的各种那个主张和选择和博弈，他们会走出一种方向。另外呢，塔勒班他即使获得那个组建政府的目前的这个机会，但并不是说塔勒班就一定是中国的盟友。那么所以呢，中国呢就是那个开香槟酒呢，那么还开了早了一点。那么最后一点呢要说明的就在于，因为塔勒班这里边的就是成功和就是原来的阿富汗政府的这个失败，那么很多呢，那么是跟阿富汗那个政府呢里边呢，尤其是军阀割据各种势力呢没办法搞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这里边我就说，跟蒋介石当时受到美国的支持搞定不了军阀，最后败给共产党了，那么还是有一些可比性。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看南韩，看看台湾，那么看看就是新加坡，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那么所有这些国家他们都有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能力，而且有决心捍卫他自己的已经出现的民主或者是那个法治的这么一个社会。那所以这里面跟阿富汗的那个政权相比了，我觉得完全是有天壤之别的。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好，不客气。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